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魏阳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文蒙，大家好。哎，你有没有听这个老马坎的，他叫什么 ？Recession
的落选的宣言呐、
啊？哎，还有这个奥巴马当选的讲话，你有没有听、啊？
我是没有去听，但是我的老婆小贝夫人听完跟我说，两个都讲得很好。
我倒是两个都听了。
哎呀，你看来你蛮闲的嘛。嗯，
光听他们两个人讲话，你就知道说时代真是变了。
哦，我知道了，就一个年轻的世代，一个老年人世代嘛，对不对？
的确可以这样讲、看他们竞选的时候彼此攻击得这么厉害，哎，他这个落选的演说还讲得那真是有风度啊。
对呀、一般来讲美国是这一点哈，
非常非常有风度。
对呀、你看他们一些什么竞赛性的节目，对不对？输的那个他也笑得很开心呐、他会恭喜那个赢的人，他就笑下去的。不像我们老中一般来讲竞赛性的节目，一输一把鼻涕一把泪呀、对不对？
这个老先生尽管讲得很好呢，但是也是比较在这个传统里边
了。虽然输了，但是呢，我的支持者虽然我没有当选，但是请你也务必支持这个总统，让美国能够大步往前迈进。这个话他一定会有提到，我猜的。
对了，不过而且他们基本上，这真的是美国这个民主政治很成熟的地方。当他这样讲的时候，他是从心里面讲的，
对，
对不对？他这个好像球赛完了，这个得分已经决定了，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对
啊，可是这个奥巴马先生啊，这次这个就职演说，这次这个接受这个
胜选的这个谈话，
胜选的谈话里面就有一个，我相信恐怕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招啊！
我真的。
因为美国总统在他们胜选的时候，常常会在这个演说里面定义什么是美国，什么是美国人。他们一定会提到啊，民主啊，自由啊，独立啊，我们是一个国家，这个国家怎么样，充满了机会啊，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列国之中是为首的啊，等等啊，这一类的内容与其他的国家总统就职比起来了，有相当的不一样。他定义什么是美国，什么是美国人呢？那马坎的定义呢，相当古典，偏重爱国方面。奥巴马就不一样了。奥巴马的演说里面，他有一句话来形容美国人，那是历任的总统在他就职的时候从来没有这样说过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哦，他说什么？小贝愿闻其详。
那当然，你可以猜想到了，他所说的美国人包括各样肤色的人种。这次还特别提到了亚洲人，还有呢各样政党的人，民主党的、共和党的，但是他居然用一个词来形容美国人呢、他叫人家跌破眼镜。他说做娈童的和不做娈童的 ，gay and straight， 或者说同性恋的和异性恋的。
哦，你说他演说的时候有特别讲这个？
Yep， 这个话在很多的美国人耳中听起来是极为刺耳的。对他们来讲，这个话严重的程度可以到了，你把美国人分成两种，有一种叫做杀过人的，一种叫做没有杀过人的。你不能这样分美国的老百姓啊！这样一分，对许多保守的人来讲，这是没有天理的事情啊！这不但是把同性恋当成一种正常的行为，里面没有任何的违反伦常，而且这里面很明显的意思，他认为这个 change 这个改变的时候早就已经到了，就是没有一个自称为美国人的人应该不容许同性恋，不把同性恋看成一种正常的行为。他这个严重在这里啊。
哦，那他已经就预告了嘛。
当然我没有把历任所有美国总统的胜选演说都拿出来读啊，或者是就职演说，但是我可以给你打保单，没有一个总统是这样嚣张的。在这样的场合， 你故意把这个词这样提出来是非常刺耳的。这就好像他是黑人能够教黑人的小孩好好念书，这下他是总统，等于总统公然的在鼓励同性恋。
哎呦，那你原来你要讲这个负面的事情，我还以为你要啊，好不容易他刚当选，你从他当选后的这个第二天开始就要开始定他就对了。嗯，
从这一点来讲呢，他真的是把美国这个往前大跨了一步啊，把这个有关于什么是美国人啊，什么是在这里的人民啊，在我底下的政府，基本上他在带进来一个所谓新的定义。那这个好像跟我们讲的东西没关系，实际上是很有关系的。那至于这个老马坎他要下台了是不是，那这时候你想他在台上他假如要界定一下什么是美国人，就没有什么人听他的了。
对啊，因为你也没有办法成为下一任的总统嘛，也就是说未来的四年又不是看你表演。
就算他语出惊人呢、啊、也不太有人会理他了。
嗯。
那历史上曾经有一个老先生啊，他也是快要离开的时候呢，他就讲了一些类似的话。
而且你怎么说人家这样子，人家马坎落选你就在诅咒人家对不对，人家他搞不好这个卸下这个重担他身体就变好了对不对，说什么那个癌症也不会再复发，他搞不好还活到四年之后搞不好他又再来选，你怎么知道，
那是有可能。他已经说了他这个下来之后这几年呢他这个生活会比较轻松一点啊。
对呀、啊、
那我当然是我当然是愿意他这个多活几年没问题，只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啊、这个已经快要离开政治舞台快要离开人间的一个老先生啊，他要是对这种事情下定义就不太有人理他。那圣经里面有个老先生，那他真是快要离开世界了，然后他就下了一个定义，他下了一个定义很有意思啊。这个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
提摩太前书那你就说的是保罗兄咯、
不是保罗兄的，这是保罗爷爷了，这保罗老先生了、
保罗老先生他这个时候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年纪已经一大把了是不是，
年纪一大把了。嗯，因为他写到后书的时候他就说了啊，我已经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当跑的路我跑尽了，美好的仗我打过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还有耳熟能详的话，
对嘛，所以我说这个老先生呢是很有威严的啊，是很有尊严的。那这个老先生有几句话呢特别有意思，值得我们去读一读。前书的第二章第八节他这么说，他说我就是我保罗啊，我老先生，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编法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的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管辖男人，只要沉静。
临走的时候他还特别交代这个，那这给人家感觉就有点像那个三千万的故事啊。
什么叫三千万的故事？
没这个大家搞不好听众朋友里面很多人都听过这个笑话啦对不对，就是这个一对夫妻啊，这个先生要临终的时候啊，就语重心长把他的老婆带到身边来啊，
说什么，
他说呢我就要走了，我就要离开这世界上，我留了三千万给你啊。哇，这个太太一猛一听眼睛都亮起来，她都不知道她先生有这么多钱了、原来临死的时候在告诉她，她就说那你三千万放在哪里呢，这个老先生呢临终之前呢还是慢慢的讲，他说第一个呢你千万不能再改嫁、第二个呢然后第二个呢你千万呢不要跟我的孩子呢争我的财产。
这样子啊。
这是第二个二千万了、对不对，第三个千万是说呢你呢要是到时候自己死了的话呢你那个坟墓呢千万不要放在我的旁边。我这辈子已经受够你了。这个叫三千万留给他嘛，就是临终的时候还要告诉女人你们该怎么样做，可能是特别姊妹读到保罗这一段，怎么整把火就起来，对不对？叫我们就什么一味的顺服，又不许我们挟制男人，这个真的，你老先生你自己都没结过婚，你凭什么说我们会这样，然后还要事先这边预告呢？真是。
说的也是啊，你说你年纪大了，你要走你就走嘛，你跟我们说什么不好？男人是什么样？ 女人是什么呀？关你什么事儿啊？
对呀，而且对男人的要求这么少，你看叫他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哎，这个要求也太低了嘛，对不对？
然后就是句点了，对不对？
对呀，也没再多什么，这女人又讲那么多，所以这个老先生，这个听到这一段呢，很多人就不满，哎。
你看奥巴马他就说我们在改写历史啊，我们把手扶在这个历史的转弯上啊，让他再往了正的方向去转啊。诶，他如果贵为总统，他把美国人区分成这个做娈童的还不做娈童的，这样区分，你想想看，那什么是美国人，这个定义已经很清楚了，是不是？他如果下一个定义什么是人，什么是美国人，有人听的。这个保罗年纪这么大，他临走了，他下这种定义干什么？而且这种定义是废话，这两句话你没办法反过来的嘛。
对呀，你那个要假如说要找麻烦的话，就说哎，这个时候他年纪已经大了，这边脑筋可能不清楚，才会讲这些东西。
因为你愿意男人什么样，跟你愿意女人什么样，那跟别人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你总不会写说我愿男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鞭法、黄金、珍珠、贵价的衣裳为装饰。你不会把这个写到男人身上。
现在你不要说，现在你这样劝一些纽约人呢，这个也算是还算是一个劝告了。
哎呦，这倒是有点道理啊！以前从来没有这个景况，就是对男人的劝告跟对女人的劝告可以混为一谈。现在看起来还真是有点这个样子。这里的男人呢，什么鞭法啊、珍珠啊、贵价的衣裳啊、装饰啊，都在他们身上。而且女人和男人一样，又愤怒又争论啊。现在看，这好像是废话，其实一点都不是废话。为什么保罗他有一个职分啊，在圣经里面告诉你说，神所要的男人是什么样子，女人是什么样子。你们要是聪明的话，你们就听我的话啊。因为你有一天要见主，你如果见主的时候男人不是这个样子，一定要受亏损。女人不是这个样子也是一样，一定要受亏损。他是像一个品质管制的这个管理员，在工厂的出口啊，他管的事很多，他不但管救恩，管教会，管这个神所教托他各样基督的奥秘、十字架的道理，他还管什么男人到最后要是什么样子，女人到最后是什么样子，最好听他的。这个就是圣经很特别的地方啊，他有这个职分，他绝对不是像马坎老先生，我现在要半退休了啊，以后呢，希望你们大家跟我一样拥护这个新总统就好了。不不不，保罗有他的看法，有他的说法。那就是在这样的定义底下，所以哎，当然我又绕了一个大圈子。
对啊，
所以我们会在这边说一个圣经里的女人，在旧约的时候她的样板是什么，在新约的时候她的样板是什么，在教会的服事里边她的模样是什么，这种事情其实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啊。
所以你接下来要谈这个圣经啊，新约里面的这个样板女同志啊，
听众朋友也好啊，基督徒也好，你千万不要轻看这些话。你不要以为说我现在是一个女同志，对不对？我现在受的教育很高，保罗讲的话跟我没关系啊。你们在圣经里面举的例子呢，也跟我没关系啊。我从小受教育，我是大学毕业，我做博士啊。尽管我也生孩子，但是很多从前女人做的事情我都不做，从前女人不做的事情我现在都做啊。我很爱主，
对
对
对，
对不对？
这一点说的非常对，反正。读到这一段总会有一个观念，就是那个时候他们讲女人都是一些没知识的人，对不对？哎，
我现在很爱主，我觉得我自己也很平安啊！你们不要把这些话拿来打压我们。
不会的，他根本就听不到，因为他一听到蒙哥又要讲这个，他已经关机了。
但是圣经其实对这种事情是非常非常看重的啊。那我们从神造人开始，他就说了，他要造夏娃是为了帮助亚当，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这个到底怎么帮助呢？从第一个女人就开始失败。
哎呦，这太尖锐了吧，那第一个女人就失败，讲的好像没一个好的一样。
对，如果我们的老祖母失败呢，那我们也是失败的比率可能非常高啊。因为到最后你是不是达成了这个任务是由神来评价的。他总要问每一个妻子，你是不是帮助了你的配偶，这个不可能不问的一个问题嘛。
可是我帮是帮了，这个失败是因为男的不争气呀、
啊。那当然也对，可是你到底帮了没有嘛？他没说你一定要成功啊，但是他总要问你，你是不是站在这个观念上，站在这个地位上，啊，来帮助他干什么呢？那我们曾经说过，起初神给人的职分是叫他修理看守，对不对？夏娃在这件事情上非但没有帮到亚当嘛，反而完全使他失职，两个人一起被赶出伊甸园。
嗯，
那从此以后到底有几个成功的女人呢？有几个妻子在这件事情上是得到神称许的呢？你愿不愿意成为这样一个妻子呢？这样一个妻子有哪些条件呢？有什么样的榜样呢？谁能说这题目不重要？这个题目关键每一位姐妹要见主的时候的要交账啊。
这题目过去我们那个将近两年来不已经谈过很多次吗？今天是要来一个总复习吗？
没有啦，这是我上次也讲，这个过去所谈的样本啊，还不是一个完全的样本。比如说利百加，利百加你可以把它称作一个。
那你不是完全，那以前不就都白听了吗？
那当然是了，但是听世外桃源基本上就是白听。利百加她是一个女亚伯拉罕，对不对？亚伯拉罕怎么样凭着信心走，她也一样，她凭着信心就离开了本地本家嘛。那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来，她顺服她的丈夫，她有没有帮助她？有。要是没有这个妻子呢，她这个以撒生不出来。
那当然
了。这些榜样虽然好了，但还不是一个完全的榜样。至少，尤其我们上次也提到，活在新约的教会里面，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服侍，你还看得不是很清楚。那我们为什么会在礼拜四谈这个题目？就是有一个强说厥词的办法，就是你看法老为什么心这么硬啊？
对，我们上次就说，为什么从出埃及记忽然谈到这个问题，就是法老旁边没有那个好皇后来帮助他，所以他搞了他这么愚顽呢、啊？
对呀、啊。你看看这个法老是不是一个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的人？当然不是嘛，难怪他受搞、难怪他受管教。
对，
你别说男人这几个条件好像很简单，非常非常不容易啊。
哦，
我们听众朋友里面有哪几个男人能够说我是一个无愤怒的男人？哎呦，你这本事很大。
我们一般来讲，男人要是说无愤怒，我们一般人就是这个就不是男子汉。对不对？男子汉敢做敢当，又所谓无毒不丈夫，对不对？各种的说法都要把男人讲的，这非常的这个，还该做的时候他就很大胆的做下去，该凶的时候很凶，这样才是个男子汉。
这个无愤怒无争论的，用中国话来讲，就是肯定是个不爱面子的一个人，知过能改的一个人，不耻下问的一个人，能够听得进别人讲话的一个人，会道歉的一个人。
哦，对呀、啊，这个讲的再难听一点，就叫做小孬孬，对不对？
亚比该，我们在上次节目里面讲，她是旧约里边的一个奇女子啊。
对，
那个人的榜样，圣经非常仔细的来形容她。
嗯，
啊，那新约在教会里面的姐妹，我们可以找到好几个很好的例子。
哦，对，我们以前讲过这个马大，对不对？
马大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是被主所称赞的，却是被传道人呢全部抹黑的。
耶稣在地上的那个母亲玛利亚也不错。
对，不过你要讲到在教会里边的服事呢，有一个姐妹是被保罗提了名出来称赞的，那一个妻子啊，其实是新约教会的第一夫人。
第一夫人啊，
意思就是说你在新约的教会里面没有一个姐妹曾经被这样点了名讲明了称赞她的。
这个你这猛一提，那到底是哪一个呢？
如果前天奥巴马这样介绍美国的第一夫人，那我们今天时代应该啊也向大家介绍新约教会的第一夫人。你既然是保罗老先生在下这种断语，男人怎么样，女人怎么样，那当然也可以说是保罗提名去称赞的一个姐妹。这个称赞她的话呢，是在罗马书第十六章。第十六章
点名称赞了、
点名称赞，不但点名称赞，而这个点名是非常不一样的。你知道保罗是个大男人主义，从我们今天老百姓的眼光看起来，对不对？
对，对不对？你要怎么样想保罗，你就想着蒙哥就对了。
谢谢。可是呢，当保罗提到这个姐妹的时候，他 常常啊，在大多数的情况，她甚至把这个姐妹的名字摆在她的丈夫之前，你就晓得了。
哎，那这样保罗这样就不太对了，对不对？这个哎，这个先生跟太太之间呢，这个圣经有讲，对不对？哎，先生是妻子的头嘛，对不对？哎，那应该要提人家夫妻，应该把人家先生排在前面嘛，把人家先生排在后面呢，先生多没面子呢。
显然保罗跟这对夫妇是非常非常亲近的同工，那我们讲的这些问题都不存在，他反而肯定是用这个名字摆在前面，摆在她丈夫之前啊，用这件事情来凸显这个姐妹是有多么重要。我们来听一听她在罗马书第16章第三节，她问到这个姐妹的时候她怎么说啊。她说问百基拉和雅居拉安，这个名字很难念，百基拉其实就是 Priscilla， 我们现在很多女孩子叫 Priscilla， 那问他们安啊，中文看不出来，那个百基拉是他太太的名字，他一提在大部分的场合他提总是先提百基拉啊。他为什么要问他们安呢？他说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又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
啊、
你看看
啊，就这样啊，这样算什么称？
不要说就这样，
这样算什么称赞嘛？对不对？他就是
你找不到另外一对夫妇，找不到另外一个姐妹，保罗对他讲这个话，没有的，
啊、没有。
外邦的众教会都要感谢他，这对夫妇他是提了名啊，把他太太摆在前面了。所以你要是要知道，在新约里面的一个姐妹应当怎么样帮助你的丈夫，你应当怎么样去服侍，你就看这对夫妇肯定没错。
哦，就是这一对百基拉、
就是、
雅居拉，哎，
对，尤其是这个姐妹啊，你去注意她。
哦，不过这两个名字呢，一放在就觉得他们两个就是天设地造的一对啊，哎，连名字都很像，至少中文翻译都很像，哎。
那我们可以按着顺序去研究一下他们到底是怎么样天造地设的一对、哦、啊。想当年呢，这个保罗呢还比较年轻的时候呢，在传道的时候呢，走着走着神把他送到了马其顿这个地方。
对，
所谓马其顿就是今天的希腊半岛的上半边，
是
叫做马其顿。
嗯，
下半边呢叫做雅盖亚。保罗在马其顿这个地方呢传道的时候，有很多人反对他，他甚至被关到监狱里面去。
嗯，
被打。
对
啊，哎，甚至连地方官都惊动了，然后他从那个地方下到雅典，从雅典呢再下到就是所谓的雅盖亚，就是圣经里面很出名的一个城叫做哥林多。那保罗到了哥林多的时候呢，他遇见一个人，是一个犹太人，因为熟悉圣经的人就晓得保罗自己也是个犹太人、
嗯、
啊，可是他到外邦人，到不是犹太人中间去传福音给他们。那个犹太人就名叫雅居拉，就是百基拉的丈夫。雅居拉是个犹太人，他生在本都，因为格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就新近带着妻百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这个记载很简单，可是你大概可以想象，保罗遇到的这个人呢算是犹太同族的人，
但是他应该是生在这个罗马吧。
哎，本来是住在罗马的、但是罗马的这个皇帝啊下令他们不要犹太人，把犹太人都赶出去。所以呢他就新近带着妻百基拉就从罗马一直跑到哪儿呢？跑到哥林多雅典下边这个地方。那你想想看，这对夫妻刚刚才等于是被放逐出来的。他们自己有多少家产呢？他们自己站住了脚吗？不容易。
对呀、
他们是干什么的呢？他们是织帐篷为业的。那保罗刚好他也有一个手艺，这是他自己平常靠着为生，就是织帐篷。
搞不好那个时候很多的犹太人搞不好都会这一手，因为他们算起来算是游牧民族出身的嘛。
犹太人会的事情蛮多，据说他们知道现在呢小孩到了一定的年龄他一定要学一个手艺啊，这个真的是一个蛮好的一个传统啊。圣经就说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
哦，同行嘛，哦，大家就一谈起话来就很快的热络了起来。
所以你想想看这件事情呢、虽然写到这个地方还没有提到他的妻子， 那你绝对可以想象。记得这个刮台风的时候，我不是到小贝家去做节目吗？哎，我主要要挑小贝夫人不在家的时候去。
那为什么呢？
免得给人家增加太多困难嘛，对不对？
哎呦，难怪你都是挑这个，还刚好我这个太太不在的时候来啊。
对，她也忙啊，她有好几个孩子啊，是不是？
哎呦，想不到那个
工作
还蛮体贴人的，
就免得和小贝一同挨打。因为你要到人家家去啊，你怎么样，他的老婆得接待你啊。
对呀、啊、
他的妻子得心甘情愿。那时候的人又不像我们现在，在美国你最基本的房子是不是叫做 322?
三房两厅两卫。
两个厅，一个饭厅一个客厅，还有两个洗手间啊，两个卫生间。
对。
哎，那你想想看这个雅居拉、百基拉，他们刚刚才从罗马啊，圣经特别讲他们新晋带着起来，那是不是新婚我就不知道了。总之他们在这个地方自己都还没落住脚呢，就要接待你这个保罗先生啊，据说他是言语粗俗，气貌不扬。
而且又好像还蛮容易惹麻烦的一个人。
他不是蛮容易惹麻烦，他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已经是一身的麻烦了，才刚刚从监狱里面放出来的一个人。
我告诉你，通常男人要是接待这种朋友进来，通常呢太太表面上不翻脸，但是一到卧房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听他跟你数落了老半天了，对不对？干嘛叫这种人来？他没有地方去吗？为什么一定要找你？
就讲得很简单呢，所谓保罗就投奔了他们，又说因为是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哎呦，那就马上就让你猜想到这个妻子啊可能天赋异禀啊。
怎么样，就是很大方的就让他来了。
很大方，很大方让他来。
刚好他正好缺一个人手啊，对不对？你知道包括现在像人很难请，那个时候可能也是找不到合适的帮忙做这个帐篷，刚好缺一个人说刚好你朋友来他又会啊，来来来，过来过来做，maybe 也是这样子嘛。
那是啊，那你要做你就好好做。底下又说了，每逢安息日，这个犹太人是几天就一个安息日啊，每逢安息日呢，你又不支帐篷也不卖帐篷，你去干什么？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哎呦，你不乖乖的在这边支帐篷，是不是？我们到这里好不容易落脚，你要知道当时的社会和现在的社会不一样啊。但是有一点呢，你还可以看得出来，犹太人他们无论到了哪里啊，就是靠他们那个社团，靠他们那个犹太人的这个社区来过日子的。
对，
你在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在 Houston 啊，这个 Braceau 这边这个大会堂旁边就叫做犹太区。那到礼拜六大家都去了啊，不单是礼拜六去，你看他们这个 Jewish Community Center 盖得多大，犹太人犹太人的学校，有犹太人的活动。
对
啊，那最近几年我不晓得了，中间我是认识一些从苏联来的犹太人。哟，那他们很厉害啊，他们一下了船下了飞机到这里，马上就有人替他们安插工作啊，各种各样的事情。
对啊，他们讲起来这一点呢，他们照顾他们自己同族的同胞这一点呢，讲起来是还蛮值得其他民族来学习的。
那你想想看，这个百居拉、雅基拉，他们刚刚到这个地方，在这个犹太社区里边，你要能够生存下去才行啊。既然罗马的皇帝会赶犹太人，表示这些犹太人在外邦人中间是很难过日子的。
或者是他们呢，在那边因为犹太人聪明嘛，很会做生意啊。
在这里支帐篷的显然也不止他们两个呀。
还有竞争对手。
肯定有的。这时候你保罗呢，你不去为了我们的生意，为了我们的生活多交点朋友，你每逢安息日就到会堂里面干什么？辩论。什么叫做辩论呢？就是你说东人家说西，你说南人家说北，而且你说的东西别人不同意。
就是保罗就是一到这个放假的时候就去他们的会堂去踢馆就对了。
对，
这种所谓就是麻烦制造者，这个住在我们家是很麻烦的。
对呀、你辩论也就算了，辩论完了他还要干什么？劝化犹太人。什么叫劝化呢？就是说说法不一样还不算，他还要劝人家信他的耶稣，劝犹太人信耶稣还不算了，还要劝希利尼人也信。你说这个人 不是找麻烦，当时的犹太人他们自己在这些事情上绝对和外邦人没来往的。
对，
保罗是有教无类，一视同仁啊，刮风下雨完全不变气候，也不看脸色，这个人就天生就是个找麻烦。你说你在这里你把犹太人都得罪了，那我们两个怎么办呢？
对呀，生意还能做吗？
对，我们帐篷去卖给谁？我们在这地方生存不下去了，犹太人会生孩子啊。
嗯，
你很难想象他们两个没孩子。
哦，他们的小孩子搞不好出去也会被人家丢石头。
你受教育啊，学手艺啊，啊，通通都在犹太人自己的社团里面。
嗯，
那我们两个本来在这里是相安无事，你这个保罗一来，你看看把我们搅的，底下就形容了。那不但保罗来，后边他还有哥们呢，哎，
保罗又在带他的朋友再来，哎呦，这真是啊，
对
啊，你这保罗他也是，他这个你也不能这个啊，别人的这个让你一尺你就进了一丈啊，对不对？哎，
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因为保罗先下来，他们跟在后面下来，那保罗声势就大了。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味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本来辩论劝化已经够巧的了，现在又来了两个哥们，他在味道迫切。你想这两个哥们来住在哪里呢？
哦，啊，又是住在这个啊百基拉他们家里啊，
十之八九。
哎
呦，
哎，哇，那
犹太人听不听呢？你本来一个保罗我们不听，你现在又来两个帮手，我们更不听。圣经说他们既他们就讲这些犹太会堂的人，他们既抗拒毁谤，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于是离开那里。哟，你看看这个麻烦，你讲的好听啊，那我们接待你，我们以后在社区里面还要不要做人了？
对呀，那保罗离开，他搞不好他有就搬出这个百基拉他们的家吧。
不知道啊。第七节，于是离开那里，到了一个人家中啊。这人名叫提多尤士都，是敬拜神的，他的家靠近会堂。然后圣经就接着就讲下去了，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洗。他虽然离开了犹太的会堂啊，可是这里是说他到一个人的家里边去传道，他并不是说他到那个人家里面去住，只是在这个地方传道有果效了，开始有一些哥林多人听了就受洗。这个所谓的哥林多人呢，恐怕呢，就像前面讲的，是到外邦人中间去了，就已经不在犹太人的圈子里边了。
嗯，
啊，换句话说呢，保罗就有点自绝于犹太的会堂啊。
对呀，你们不听我的，我也不跟你们来往。嗯，
到了晚上，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我必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哎，倒是有点太平日子。保罗在那里一住，在这个城一住，住了一年零六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哎，讲的好像很顺利啊，离开他没事了。你得替这个百基拉和亚居拉想想啊，他们两个这日子可难过了，
就搞得他们可能现在连朋友都没有了。
是啊，那他们就必须要做一个选择啦，是不是？这显然保罗跟他们认识，住在他们家之后不是很久就发生了这个事情。
嗯，
啊，那我们假设他们两个也信主了，我们假设他们愿意做保罗的同工，你看这才信主啊就得付上代价。
嗯，
那夫妻两个人就得决定了。
嗯，
啊，你知道夫妻两个人讨论这种事情的时候啊，嗯，谁的考虑到最后会赢啊？
谁的考虑啊？那当然是先生嘛，对不对？先生说话算话，对不对？家里那个先生是这个妻子的头嘛，当然是先生说了算。嗯
嗯，对，我们小贝结婚多年，好像还没娶太太一样。
哦，真的啊？哎呦，还是因为小贝是不是因为他娶了一个比较贤惠的太太，
哦、
所以才
当然
一直在让我？
当然，
对不对？哎、
对对对、哦，你看蒙哥去他家，这小贝夫人一向是和颜悦色，又烧饭又端茶的，是吧？哪有这么简单呐、啊？
哦，
你丈夫要做什么，那个妻子一定要同意，尤其在这么大的事情上面。那圣经虽然一个字没有提，可是你就可以猜想了，这时候这对夫妇若是跟着保罗，他们一定遭遇非常大的困难。
嗯，
那他们必须要做这样的决定， 要不要跟着保罗一起啊？表面上看起来圣经好像没有记啊，好像没有记，但是实际上呢，你再往下读啊，就说到了加流做雅该亚，雅该亚就是说这个希腊半岛下面这一半啊，他那边做方伯的时候，这个显然是那时候的官了，犹太人就同心起来攻击保罗，拉他到公堂。哎呦，这是大事了。一年零六个月的结尾，犹太人火了啊，保罗在外邦传一些这个耶稣基督啊这些事情，显然犹太人很不高兴。
嗯，
拉他到公堂，就说这个人劝人不按着律法敬拜神。保罗刚要开口，那个做官的加流就对犹太人说，你们这些犹太人如果是为了冤枉或者奸恶的事情，我理当耐性听你们。你就知道这个犹太人那个时候在社会上的地位是怎么样，叫做你们这些犹太人，但你们所争论的若是关乎言语名目和你们的律法，你们自己去办吧，这事儿我不愿意审问，就把他们撵出去了。
对呀，这个浑水嘛，要我也不理，对不对？你们又不是说真的，你们是真的这个保罗是犯了什么当地的法律啊，那还这个给官府来处理处理还有道理啊，你们自己的那个信仰的那个宗教信仰的律法，那是你们自己去解决啦。
那犹太人还真狠呢、啊、他们不罢休的，众人便揪住管会堂的索提尼在堂前打他，这些事呢加流通通都不管。
嗯
啊，那这个事儿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案子，因为对保罗的传道来讲呢，好像是一个替他画下了一个句点，他必须要离开，因为方伯不管，显然跟保罗在一起的人受欺负，这是大概这样一个情况。
嗯，
所以呢保罗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18节保罗又住了多日，就辞别了弟兄，就坐船往叙利亚去了，他就离开这个地方了、
哦、不要给大家带来麻烦了。嗯，
哎，反正教会也已经建立了，现在整个的问题是冲着他这个人来的。
嗯，那我就走吧，
知道吧、
嗯、
哎，他就可能主再给他感动，他再到别的地方传道去了，他就走了啊。照说这个事情就结束了，对不对？
对呀、啊。
那照说他假如是继续住在这个亚基拉、百居拉家里边的话呢？哎，那他们两个应该说，哎呦，怎么样？这好不容易这个人走了，松口气啊！从今以后呢，我们又可以慢慢再哎打回犹太社会去啊，好好做生意啊之类的。
哎，搞不好他们连他们两个都已经没有办法在那里立足了。
圣经接着给我们看见的显然就是这件事情。如果说他们两个没有办法立足，那还有很多人也都没有办法立足啊。
嗯，
对不对？
嗯，
这就显出保罗一直是住在他们家的，至少我们可以说他们一直是保罗非常非常亲密的同工，在这一切的事情上是共患难同生死啊。因为你要知道犹太人为什么这么恨保罗，因为他把很多外邦人扯进来。
嗯，
犹太人跟外邦人混在一起啊，
对，
那就像从前
犹太人最受不了这种事。嗯，
对，就像从前这个几十年之前，美国的白人呢、啊、他打黑人，尤其他打什么样的人呢、啊、跟黑人在一起的白人，那肯定要挨揍的。
对，嗯，
那圣经居然记着当保罗往叙利亚去的时候，谁也去了，百基拉、雅居拉和他同去，这是第一次把妻子的名字摆在丈夫的前面。
哦，哎呦，哎，他们还蛮够意思的，就是觉得说，干脆我们既然是照顾保罗，那保罗要离开，那我们也跟他走吧。哎，这个决定要下不容易啊。嗯，
当然是不容易，对谁来讲尤其不容易。
哎，对他老婆啊。嗯，
对呀、啊，那其他的人为什么不去呢？
不对呀、啊，对不对？他搞不好
是不是，
哎，他们家还好几个孩子，那跟着保罗去，那他们的教育问题怎么办呢？对不对？
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相当有把握的推测，保罗很可能根本还跟他们住在一块儿。
嗯，
不但保罗无法兼容于那个社会，他们两个也根本就没有办法兼容于那个社区，而且他们显然是铁了心了，保罗你往哪儿去我们就和你一起去。
嗯，
让你再去读那个罗马书所说，这两个人呢是把生死自己的景象都置之度外的。
哦，他们应该是不是跟保罗相处的时候受到保罗高尚人格的感召了？所以他们就觉得要跟着这个，跟着他有出息，跟着他了。
凡是服侍主的人就晓得你的人格在高尚，你再去感召啊，嗨， 要跟的话呢，那每个人遇见的困难是一模一样，你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你的孩子，你的生活，那付上的代价是非常大的。保罗自己一个人很简单的、啊、哪来哪去，怎么来怎么去，对不对？没命就算了。但是这对夫妇不一样，你再去读一下罗马书，他说问百基拉和雅居拉安，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这个就是保罗当时的心情。我相信保罗要上船往叙利亚的时候，他看着这对夫妇啊，他心里面那个感触一定是非常非常的多。就除非你自己在服侍主，你看见底下的年轻的弟兄起来，你不能够明白保罗这个心情是多么的激动。他绝对不是不小心把这个妻子的名字写在他丈夫前面，绝对不是这样。而是反过来特别把妻子写在丈夫前面。那使徒行传是路加记的，路加显然也有一样的看见。所以路加开始说百基拉和雅居拉和他同去。他们就到了哪里呢？他们就到了以弗所。以弗所这是所谓的亚细亚，现在的土耳其了。
然后就建立了这个模范教会哦。
到了以弗所呢，保罗这次呢做法就不太一样。圣经说保罗就把他们留在那里，自己进了会堂和犹太人辩论。听众朋友，这圣经啊，一定要慢慢念，你不仔细的念，你不会注意到这个事情。为什么保罗这次要这样做？显然也是出于感动。因为当初大家都知道他们是一块的，这时候呢，他自己要进去犹太人的会堂，你免得给他们找麻烦。
先划清一下界限的。
对，让他们在这里呢，可以至少呢有几天安稳日子过。
对，而且要发展，还也以后的发展才有办法。万一搞砸了，又得跟我一起跑。
对，你看像这类的圣经你得慢慢念，念你就会明白，大概能够猜想到当初是怎么回事了。没想到这次进了会堂啊，还不错嘞。他和犹太人辩论的结果，人家并没有对他很怀敌意，众人请他多住些日子，他却不允。
保罗这一点就麻烦，人家已经开始听你的，这个时候他又开始要摆姿态，就是我讲这样就够了，我就要走了。
他也不是，他显然他是这个那个时候已经定了义啊，他要回到耶路撒冷去，他要到安提阿去。他说主如果许可的话呢，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来啊。于是开船离了以弗所，显然他就把这对夫妇留在以弗所，他就走了。现在圣经还没讲完呢，在底下你就看见精彩的事情了。
我们讲这么久，现在才进入精彩的事情。我都怕听众有些已经快要睡着了。
你是一定要读圣经嘛？你要读圣经里面，我们现在讲的是这个第一家庭啊，第一夫人呐、啊。为什么保罗说，不但我感谢他们，亚细亚的众教会也都，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这绝对不是件小事情啊。那圣经就说有一个犹太人啊，另外又来了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
这个人不容易，这个人是一个名人，在当时是一个还大讲员呢、啊，非常有名的。
他生在亚历山大，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这个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他就将耶稣的事啊详细讲论教训人。
对，
不过他在讲的时候有一些缺失啊。
怎么会呢？这么厉害的人怎么会有缺失呢？
这个缺失就是我们前两天节目所说的啊，神把一切救恩的道理交付一个特别的角色，那个角色就是保罗，没有交付别人。你别人可以去揣摩谈一些，甚至包括彼得，他们传道没有办法像保罗这样传。我们以前节目也说过，他们大家都是传福音，保罗是传福音的道理，厉害。
传福音，但保罗是传福音的道理，就比他高一层哦。
这不是说高一层，而是说福音背后那个神的救赎的计划是怎么安排的，以及这个福音在我们身上怎么样让我们能够脱离罪的势力，这些东西通通都是保罗讲的。神在教会里面的心意是什么，这一切的事情交付保罗。你如果没有在保罗底下受过教啊，你就讲不全。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你别想说我信耶稣，我不读圣经，我不读保罗的书信，我要把这个救恩传清楚，你想都别想。
对的，
圣经就提到亚波罗说，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哎，他在会堂里面放胆讲道，显然以弗所这个地方的犹太人呢，哎，蛮慕道的，而且风气很开放，不像其他地方这么丑陋。
嗯，
然后这时候圣经就说了，百基拉、雅居拉听见，他们就去听了亚波罗讲的道。
嗯，
并且不但听见他讲道呢，就接他来，你看他们就有这个本事，不断的把人接到家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恩赐。
也对，
服侍人是
个
恩赐，
这个要很厉害。
家是持续的对外开放。
嗯，
好像保罗走了，他房间空在那个地方，或者帐篷空在那个地方，他不甘心一样，
赶快找人来补一补。嗯，
对，这是一个习惯啊。弟兄姐妹，你们刚结婚啊，你们有心愿服侍主，从开头的时候不要给自己设界限啊。
哦，
你往前跑一跑啊，别人不敢做的事情你敢做啊，家里多接待接待人。你要是实在没力气，你就停在那个地方，但是至少呢，你不要一开头就是你们两个爱的小窝啊，难得把门打开一下，那你以后等你生了孩子，你更没办法服侍。
哦，
这是一个习惯。
嗯
啊，我就认识好几位美国的弟兄姐妹，那是厉害。你尤其做太太的是厉害。
嗯，
一家里边就是24小时开放的。
哦，
只要他遇见有需要的人，他们就是愿意把人接到家里边，没有二话可讲。
哎呦，
那做太太的要有本事。
你这个不但做太太要有本事，而且这个要是老婆稍微有不愿意的话呢，这个弟兄硬做，通常就事情会闹得很大。嗯，
对啊，所以我说嘛，你们得在这件事情上得好好的商量。我们结婚，我们有个家，我们有个房子，很多人都说啊，我要买一个房子，愿意开放做聚会。可是你会发现说，我要你们那个社区每个人都有个房子，每个人都可以开放做聚会，然后大家都不愿意来了。
嗯，
有的人说，哎，我愿意做学生工作，所以我买一个房子让学生可以来我家聚会。哎，等一下，你家到学生那个地方到底要开车开多久？开45分钟是吧？哎呀，免谈。
所以他是不是会再去买一台巴士呢？
这些事情你要服侍啊，要爱主要服侍，大家都有了。
嗯，
只是谁能够把它落到实际上来做，那就看这个百基拉，看他这个妻子了。
嗯，
他这个妻子和他丈夫听见就接他来，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为什么他们有这个本事？
因为他们很跟过保罗嘛，你这个保罗在讲道，
这个是
他们很仔细听嘛。哎，
对了，他们把神的道对他讲解更加详细。他们这个本事从哪儿来的？他们所讲的内容是从哪儿来的？是他们自己去发明一套神学吗？不，完全在乎他们非常留心听从保罗所讲的东西。他们认得保罗这个人是外邦的。
哦，那搞到后来，原来亚波罗就是保罗的徒孙就对了。嗯，
你也可以这么说。
哦，
在新约圣经里面，凡是在外邦教会做工的人，
嗯，
没有不跟保罗的教训挂钩，并且以保罗的教训为准的。
嗯，
要不然你就不是他的同工。你必须要做工，就必须与保罗怎么样啊？同一个心灵，同一个脚踪。
嗯，
这是在哥林多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只是我们今天读的时候没这样想啊。我们觉得说，哎呀，我在教会做工，哎，小贝啊，咱们两个同一个心灵，同一个脚踪就好了。不不不，呵呵，什么叫做同一个心灵，同一个脚踪？你必须与外邦的使徒保罗，这个在你们教会做大哥的啊，与他同一个心灵，同一个脚踪。
哎，那你
这事情是这么办的？
哦，那这么说来，这个哎，我们就回到这个百基拉。哎呦，
嗯，
还有一个这个女流之辈，她是听到听得很详细。我看她搞不好跟这个亚波罗讲解的时候，还是大部分都她在跟她讲解哦。
这个就很难说，但是的确啊，你夫妻两个人听到，你的回家你商量，你会发现说太太听见的跟先生听见的是不一样的。
哦，哎，这是
这个在做工的事情，包括听保罗讲，
嗯，
是不是？同工之间发生问题，往往是某某人的太太她对你有意见了，或者她有不一样的看法了。
哎呦
啊，会把你们中间制造出一些距离。
哎呦，你怎么这么说，又好像都好像弟兄都变得很无辜的样子。嗯，
不是啦，这个第一糟糕的妻子就是盲目崇拜自己的丈夫，这种妻子最要不得。
哎呦，哎，可是这种崇拜丈夫不就家和万事兴吗？对不对？先生说什么就算，对不对？哎，那这样就避免争吵，不是很好吗？
你在服侍的工厂上，如果神与你同在，你再有一点恩赐，那就没有人能够说得过你。你的圣经熟，是吧？你拿的主意对， 还有谁能够来挑你的刺儿啊？
哦，
你这时候要是再有一个崇拜你的妻子，那你可麻烦了。
哦，所以难怪啊，难怪小贝遇到很多这个师母啊，哎，他们看起来都不会去很崇拜他的先生，原来就是为了这个道理就对了。
那不见得，我倒是见过不少的师母对他的传道人的丈夫是保护的不得了。这个其实对在服事上不是很好啊，你必须辅助他，你不要说听到，你单说传话啊，或者把人家讲的话呢那个什么意思很准确的留在心里，这是需要恩赐的。我们中间有个同工，哎呦，那个同工有个特别的恩赐，你知道什么恩赐吗？
哦，就是听过的话他完全可以一字不漏的讲出来就对了。
还不是一字不漏，他可以非常准确的把原来那个人的意思转达给你，一点都不加自己的意见。
哦，哎，这个很难呢、啊嗯，
很难很难。
嗯，因为你就算言语用的都一样，但是你的声音啊，你的表情啊，也可能都让原来的意思会改变的、啊。
嗯，很多时候我们认为说好像配偶的服侍就是在教会里面工作啊，我传道他弹琴啊，其实远远超过这些东西。一个人说话啊，丈夫一听生气了，太太在旁边应该说，嗯，也许那个人不是这个意思，我听的不完全是这个意思。不是故意说啊，不是为了劝架说，而是真正这样子。我看小贝你在这边做过事情嘛，我们现在也都是比较稍微有了一点点年纪的人，
嗯，
那你回想当初刚刚毕业的时候，那确实常常误会别人的意思，常常听错话。
对。
对不对？
嗯，
很多时候其实自己不懂规矩，很多时候别人讲话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怎么样从这里边学出来，而且呢尽量减少副作用，那你这个妻子是很重要的。
诶，可是现在还常常会是这个妻子常常会有很多的隐身啊，还要问先生，先生才会劝他说人家不是这个意思。诶，好像这样的例子也蛮多的啊。
所以你看，我们才刚才把保罗的话念一下，他愿意男人重要的是什么，女人重要的是什么，男人要无愤怒无争论。有的人是你都还没跟他讲话，他早上起来他就是一肚子愤怒，那个愤世嫉俗啊是不得了。
嗯，
你说现在这个整个美国的选民肚子里面是什么？愤怒。
对。
对现状的不满。
对。
啊，争论。你说到底有什么答案？不知道。
对。
他上台了能够把经济做回来吗？谁也没把握。
是。
但是活了。呵呵，
嗯，
我们这个仗不要打了，我们这个日子不要再这样过下去了。
嗯。
对不对？这是男人一个很基本的一个思想。那男人在这种状况之下特别需要一个什么啊，安静的女人，在神面前有一个沉静学道顺服的女人。这个女人不是做傻瓜，而是这个女人跟男人是完全在解读任何事情的时候她有一个不一样的角度。那百基拉和雅居拉这对夫妇呢，显然他们有这个本事啊，哎，一左一右就能够把事情办妥，能够把保罗所讲的东西不但完全的学下来，还能够把这个学下来的东西呢交给亚波罗。你晓不晓得什么人最难教？你晓得吗？
就是这些学者嘛，对不对？他自己已经很棒，他自己已经非常，他自己一套东西了，对不对？
对呀，你怎么跟亚波罗讲的进化？你怎么对他说？你们到底是谁？你们到底懂什么？
对呀，
对不对？
嗯，
哎，所以你看看呢，这对夫妇还真不简单。
嗯，
那这个我们没有时间继续讲下去了。
是，
总之，他们不但在以弗所的教会服侍，
嗯
啊，到后来他写罗马书的时候，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显然罗马那个地方的教会也跟这对夫妇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或者他们回到罗马，或者他们开始的那个教会都是非常可能，
也有可能他们在罗马就开了分店。
哎，所以这个事情呢，对于啊还没有信主的听众，你可能觉得说你们在讲什么，但是凡是基督徒都晓得啊，信主的姐妹，尤其你去圣经里面注意一下啊，可以说没有一个妻子啊在教会的服事上得到的评价比百基拉更高的。
嗯，
他为什么得到这样高的评价？他们到底做了什么事情？那保罗说外邦的众教会都要感谢他。那你把这些圣经里的蛛丝马迹啊，每个书信后面问安的话串联起来，你就晓得，哎呦，这两个夫妇啊，到处都是他们的影子。
对，
嗯，
哎，
那这个幕后英雄是谁呢？你必须说他是百基拉。
嗯，
我没有看见他说一句话，呵呵，没有特别记载他的任何一个事情。 啊，可是你设身处地去想一想，你就知道，哦，这个姐妹呢真是有见识，
嗯，
慧眼识英雄。保罗那个时候是人人喊打的，信主的犹太人、不信主的犹太人都对他有很多很多的意见。
对啊，
可是神与他同在，谁接纳了他，谁服侍了他，谁跟从了他，谁帮助了他，哎，就是这个百基拉和亚基拉。今天还是一样，我们在教会里面，你有你的丈夫，你们一样可以做保罗的同工，我们大家都应该做保罗的同工。那在各种各样的困难里面呢，嗯，很多时候啊都是靠这个妻子，她要有见识，要有耐心，要有这个度量啊，能够把那个环境啊那些困难呢、啊、一个一个度过去。好了，小贝，今天这个节目是不是太枯燥了？
对呀、啊，小贝第一觉得第一次跟蒙哥做节目做到想要赶快把它结束掉。
基督徒的妻子到底是什么模样？是不能够说跟着社会我们 change 大家就 change 的。小贝，你知道我最近一直在想什么事情？我开始慢慢在想啊，或许我们这些做家长的哈，实在应该把我们的教育方针稍微调整调整。
教育子女啊，
教育女儿，我们到底要我们的女儿干什么？
哦，要我们女儿干什么？哎，
或者我这个更直接的问题就是，我都不知道人家娶我的女儿到底要干什么。一不会烧饭，
哦，
二不会缝衣服。
嗯
啊，
那还可以慢慢学嘛，你女儿都还年轻嘛，对不对？而且据说您的女儿其中有一位现在已经开始在练习这个武术之类的东西，对不对？所以将来她可以当一个很好的，哎，她可以保护她的先生啊，是不是？
教会的打手是吧？我们现在中国家长，中国基督徒的家长，就是能叫女儿弹弹琴，在教会可以私琴就算了。
哇，弹琴啊，
是不是？
其实现在弹琴的人也蛮多的嘛，哎，
是啊。用录音机也可以啊。第一，我们没有从圣经里面找到方向，在这个时代里边啊，这就是一个女人到底应该怎么样？一个女人的养成很难的，一个好的妻子绝对需要培养了。
嗯，
她的见识，她手上能做的东西，她腰上能挂的事情，那绝对是需要训练。但是我们今天呢，就是把小孩子送去念书，对不对？
对。
学一些大家看起来很羡慕的什么吹笛子啊、弹琴啊、跳跳舞啊，就这样子了。那个东西通通是在教会的服饰，在婚姻里面是不能当百吉拉这样用的。
哎，那你看每个父母国来烦恼的事情不同啊。
嗯，你烦恼什么事情？
你像我女儿是基本上，我的女儿们基本上这些东西都学不来啊。
所以怎么办？
所以我就不知道他们该学什么。
就是说啊，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的商量商量。
所以还是去学空手道。
啊好主意，
比较实际一点，对不对？
你晓不晓得，现在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有很多很多的家庭是做丈夫的在做菜。
哎呦，我真的、啊，那可能是、啊，我知道嘛，就是你这个干娶了上海老婆，那没办法嘛，对不对？他们也觉得服务女性是他们莫大的光荣，那也给他们做没有关系啊。
我但愿是如此，但是我在猜呢，可能是因为现在的女性啊，就是会念书，会考托福，对不对？会念学位，但是持家啊，那教会的服饰恐怕他们很多东西都做不来。哎，好了，小贝，这个感谢主，时间到了，再讲下去又要挨骂了。我们今天节目就停在这个地方，明天是二十三子，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在节目里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太阳对人有益，我愿做那大山上你永远坚定，我愿做 欢唱。